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庄王同三公主妙善是恩断义绝，传下一道圣旨，要在第二天午时午门以外处死妙善，同时命令武城兵马司带着上方天子剑以及皇王圣旨作为监斩官，哪一个要是有给妙善求情的，武城兵马司可以拿天子剑先斩后奏，一切都准备已毕。书说简短，当晚无话，次日天明，武城兵马司从死囚牢里把妙善提出来验明正身以后，押赴法场。满城的老百姓无不知晓，大伙都听说，在道路两旁就搁这观看着，大气都不敢喘。一看这回妙庄王是动了真怒了，是动了真气儿，看来妙善是必死无疑。就看这些行刑的押赴犯人的人，一个个杀气冲天。武城兵马司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面，在他后面供的是上方天子剑以及皇王圣旨，紧接着有100兵卒手持刀枪剑戟押赴囚车，赶赴法场。这些人在前面走着，老百姓呼呼在后面就跟着。古往今来看热闹的人有的是，尤其是大事大伙更得看了。法场那面早就准备已毕，到了法场之后，从死囚牢里提出来妙善，押到断头台之上。武城兵马司坐在监斩棚内，就挡着这个时辰。时候不大，手下人进来禀报，报午时三刻已到。有人说了，一听说书讲古或者说电视连续剧电影，处死犯人都得选在午时三刻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偏偏选这点儿杀人？有时候是秋后问斩，为什么夏天不能杀呀？春天不能杀，单单是秋后呢？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。咱先说午时三刻，过去啊，这个时间计时和现在不一样。过去讲究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，所以过去一共是12个时辰。从子时开始，子时是几点呢？相当于现在24小时制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这是子时。然后子丑寅卯往下排，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。午时是几点呢？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，这叫午时。我们常说午时三刻，午时三刻，这午时三刻又是几点呢？有人说午时三刻呀是11点45，也有人说午时三刻应该是12点45。其实啊，这有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。事实上，午时三刻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，因为在过去根本就不存在午时三刻这么一个时间点，要么是午初三刻，就是11点45。要么就是午正三刻，也就是12点45。因为在古代啊，提到时间的时候，必须提到某初或者某正，而某时呢，仅仅是对一个时辰的笼统说法。所以说，午时三刻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要么就是午初三刻，11点45。要么就是午正三刻，12点45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大多指的是午时初三刻，也就是11点45。那么为什么要选在这个点上杀人呢？因为这个点是阳气最盛，阴气即时消散，有些时候选择这个点正午开刀的时候， 也有不同的说法。过去行刑啊分时辰开展，也就是说斩刑也有轻重。别看都是杀人，这里面也有罪大恶极的，哎，也有一般的。如果斩刑是在正午开刀，那么让这个死人还可以投身为鬼。如果是重犯或者十恶不赦的呢，必须选择午时三刻，就是即便他死了他也做不成鬼。因为啊，午时三刻太阳挂在天空正中，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人看作一天当中阳气最盛。古人一种迷信的说法，杀人是阴事，所以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，他的鬼魂总是来纠缠判决他的这些法官，还有监斩的官员，以及行刑的刽子手，或者说在法场上相关的人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就得选择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，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现。这就是古人为什么选择要在午时三刻行刑的主要原因。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就是说午时三刻啊，人的精力最为萧索，有时候爱犯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处决犯人，犯人呢是昏昏欲睡，脑袋在落地的瞬间会减少很多痛苦，哎，有体谅犯人的意思。当然过去也有说推出午门斩首，皇城的午门也是阳气最盛的地方，不计时间，这个地点本身就阳气最盛，所以皇帝要是命令推出午门斩首，一般说也不让这个人有鬼可做，也是罪大恶极之人。除此之外还有秋后问斩一说。为什么要秋后问斩呢？在西汉时期有一位学说者叫董仲舒，继承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，创造出一道天人感应的学说。他认为啊，得先得而后行，一年有四季，这四季呢要办四件不同的事儿，叫天有四时，王有四政，春夏秋冬所对应的应该是庆赏刑罚。也就是说春天和夏天应该是庆功行赏的季节，而秋天和冬天应该是行刑处罚的季节，如果违背天意就会招灾惹祸。所以秋冬行刑逐渐的被载入律令，进行了一种制度化。那么秋后问斩也是打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有人认为春夏是万物啊生长的季节，而秋冬呢是肃杀蛰藏的季节。古人认为这是宇宙的这种法则，那么人世间的司法行刑也应该顺应天际，合乎四时。这就是啊秋后问斩以及午时三刻的说法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守节人向监斩官武成兵马司禀报说，包大人，午时三刻已到。好，就见武成兵马司把这签子拿出来，画了个红圈，往地上一扔，斩。周围的老百姓一闭眼，心说完了，这么好的一个三公主就这样死了，多可惜呀。再看这三公主妙善毫无惧色，是豁然大笑啊，跟周围行刑的人说，说自己今天总算得到了超生，赶紧动手。那刽子手干的就是杀人这活，心里面都毫无感觉，杀个人哎，就跟宰条狗一样，一点儿都不心疼，一点儿都不犯怵。时辰已到，上面传下命令，就见这刽子手把鬼头刀一立，一道寒光，哎，这刀可就下来了。大伙一闭眼，心就完了， 妙善必死无疑，人到这步这算完。各位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在西北玄天刮了一阵怪风。这阵风飞沙走石，刮的人睁不开眼睛，可就刮进法场了。大伙儿就哎呀，这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天昏地暗，就发现这天呢，刚才享晴博日的，这会儿不是，乌云密布，就好像要下雨一样。这天呢，黑锅底儿。可是与众不同的是，这黑锅底儿里面还衬着点红光，也说不清楚这是吉是凶，天露怪象。可正在这个时候，还没算完，在这人群后面传来了一声虎叫，就老虎的叫声，嗷的这一嗓子，大伙吓得脊梁沟冒凉，气息就坏了，哪儿来老虎了？呼啦超就闪开一个口子，就见一只斑斓猛虎打人群外噌可就蹦起来了。大伙一看，真有老虎，快跑！老百姓四散奔逃，这法场的秩序可就乱了。本来啊，这一阵大风刮的人睁不开眼睛，再进来这么一只老虎，大伙可蒙门了，撞倒的、撞伤的、互相踩踏的，不计其数。再说监斩台上的五成兵马司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经验丰富，马上就想到当初在白雀寺火烧白雀寺，结果天露异象，下了一场雪雨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今天让我监斩妙善，天又出现怪象了。先是刮怪风，你说这搁哪儿蹦进来一只老虎？看来呀，这妙善杀不得呀。快跑吧！吴成兵马司头一个跑了，他这一跑，手底下人还搁这卖命呢，心说快跑吧，跑的跑，逃的逃。这只老虎啊也没伤人，跑到断头台上，把三公主妙善往自己背上一搭，一没身奔城外跑去了。那位说，吴成兵马司不还带来很多官兵吗？怎么没上去？怎么没开弓放箭呢？让这老虎随便进随便出啊？这里边有原因。一则，武成兵马司带来这些人呢，之前经历过那场雪雨，大伙心有余悸；二则，刚才那场怪风刮得睁不开眼睛，给大家弄得都有点蒙圈了。好容易缓过神来，再看一只老虎，大伙儿都发怵。一瞅武成兵马司自己跑了，谁还卖命呢？所以大伙儿都跑了。就这样，妙善公主叫这只老虎给带走了。武成兵马司回去向妙庄王禀报啊，磕头有如鸡千岁米，是一个劲儿的求妙庄王开恩，把事情的经过给讲了一遍，说犯人呢，我没杀掉。让老虎给救走了，要照旁人换了别的事儿，妙庄王非降怒不可。可是这回不一样，不管怎么说，那是亲骨肉。其实，在妙庄王的心里，杀也不是，是不杀也不是。今天这一天呢，妙庄王就是心神不定。你说不杀吧，有失尊严；杀吧，还真舍不得。万没想到落了这么个结局，妙庄王一想也好，就算呢这闺女我没生过也罢，也就没治武成兵马司的罪，就把这天儿啊接过去了。按下这兴灵国里面怎么样咱不提，翻回头单说这妙善，这阵风刮的妙善有点迷糊，再加之驮到老虎背上这么一颠， 妙善昏过去了。等他再醒过来，睁眼睛一看，这什么地方？四周围是茂密的森林，自己呢躺在一块青石板上。哟，离着自己不远有一只啊斑斓猛虎，这猛虎啊，哎，趴在地上，跟一只大猫一样，正瞅着妙善。不过这只老虎一点啊吃人的意思都没有，十分的温顺。回忆了回忆刚才在法场先是一阵风，后来哦明白了，自己呀、啊、被这只老虎给救了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一只老虎忽然间闯进法场把我给救了呢？又把我带到这儿，这片树林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？妙善正搁那儿合计呢，忽然间呢，听到这树后有人发笑，妙善心说谁呀？定睛观瞧，就见打这树后一转身儿，走出来一个年轻人，头戴纹身公子巾，身穿对花纹身公子氅，腰系大带。脚下蹬着一双薄底的快靴，手拿折扇，长得是十分的英武。这年轻人笑呵呵打树后转过来，先走到这老虎的身边，抹擦抹擦这老虎的脑袋。啊，这老虎啊还挺乖，随便让摸，一点也没恼怒。紧接着这年轻人就来到了妙善的切近，摇着小扇儿，笑么丝儿的瞅着这妙善，一语不发。妙善就觉得眼前这人啊，眼个乎的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但是一时间呢，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，就觉得好像眼熟。好半天，这个年轻人这才说话：“三公主受惊了，可还认识在下吗？”妙善瞅着他，有点不敢认了，摇了摇头。三公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算这回我已经救了你两回了。你想想，前些时日在宫廷当中，你额角上的疮疤是谁出主意给你治好的？
哟，一句话。
妙善想起来了，
楼纳妇律。
各位您还记得吗？在前文书的时候我们说过，妙庄王传下圣旨，遍寻名医，要给妙善治这额角上的疤痕。结果呀，国内的这些大夫都治不了，正要驱赶呢，来了一个青年人，就是这个楼纳妇律，他给支了一招，说到雪莲峰去采雪莲花，结果后来这楼纳妇律跑了，在这个死囚牢里蒸发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还给留下四句话，四句藏头诗：妙法从来净六根，善缘终可化缘真，观空观色都无觉，因若能闻总去寻。每句的头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妙善观音。妙善心说，原来他跑这儿来了。哦，是你，哎，正是在下，是你把我给救了啊，不错呀，这只老虎就是我养的，我掐指一算，三公主有难，这才呀、啊命这只老虎去劫了法场，把三公主带到这儿来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我说三公主啊，在下连救你两次，怎么到现在还没落个谢字儿？三公主一听人家挑理了，一想也对，这是自己失礼在先，连忙站起来深施一礼，多谢先生。救命之恩如同再造，今世永难忘记。啊，别说这词儿，没用。 什么感谢呀，还有再造啊，又如何如之何呀，没用，来点实际的。你打算拿什么感谢我呀？三公主浑身上下一个大子儿都没带出来。妙善心说，这主这是要钱呢，可眼下我没钱呢，我实在拿不出钱来，等日后我有了钱，我不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我要钱没用，况且我也不缺钱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叫受人点水恩，应当涌泉报，何况我救了你两次，旁的要求我没有。我看三公主长得貌若天仙，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，我救了你两回，干脆啊，你和我结为夫妻，修百世之好，哎，这样就算你报恩了，我们俩人就在这片树林里搭一座草房，过后半生，不知三公主以为如何呢？
哟，这一句话可把妙善也说急了，腾的一下脸就红了。
你给我住口，休得放肆！虽说你把我救了，但是我绝不可能与你成婚论嫁，断然不能。你若苦苦相逼，我宁愿一头碰死，也绝不应允。
别去，
干嘛呀？至于的吗？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老话说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没关系，你不是不同意吗？哎，那就拉倒，哎，只当我没说。那既然我把你救了，就只当白救了。你呀，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打今天开始，哎，与我无关。说着，人家摇着小扇，带着老虎走了。妙善心说呀，我真是刚离虎穴又入狼窝呀。你说说，遇到这么一个人，说一些淫词浪语，在这羞辱于我，叫我有何脸面苟活于世？也罢。刚才没死了，现在我一头撞死。说着刚要以头撞树，正这个时候在身后又来了一个人儿。